你好，我是秦月。上一讲呢，我们通过了一个 Node.js 的纯 FAST Serverless 应用，给你介绍了 Serverless 引擎盖下的运作机制。那总结来说， FAST 依赖分层调度和急速冷启动的特性，在无事件时它居然可以缩容到零，就像我们的声控灯一样，有人来的时候它就可以亮起来，没有人的时候它又可以自动关了。那听完了原理呢，我估计你肯定会问， FAST 这么好用，但它的应用场景是什么呢？今天啊，我们就来一起看一下。不过想要理解好 FAST 的应用场景，我们就需要先理解 FAST 的进程模型，这是除了冷启动之后另一个重要的概念。咱们先回想一下上节课 FAST 的冷启动过程。我们知道容器和 runtime 的准备阶段是由云服务商负责的，我们只需要关注具体的函数执行就可以了。而函数执行在 FAST 里是由函数服务负责的，当函数触发器通知事件到来时，函数服务就会根据情况创建函数实例，然后执行函数。当函数执行完之后，函数实例呢也会随之结束了自己的使命， FAST 应用缩容到了零，然后开始进入节能模式。上面的这套逻辑呢是我们上节课讲的。那课后呢就有同学在问，函数执行完之后实例能否不结束，让它继续等待下一次函数被调用呢？这样不就省去了每次都要的冷启动时间吗？响应时间是不是可以更快了吗？是的，本身 FAST 也考虑到了这种情况，所以呢从运行函数实例的进程角度来看，就会有两种模型，我也画了一张图方便你理解。第一种模型呢是用完即毁型，函数实例准备好之后，函数执行完就会直接结束，这是 FAST 最纯正的用法。第二种模型呢是常驻进程型，函数实例准备好之后，执行完函数呢并不结束，而是继续等待下一次函数被调用。这里啊需要注意一下，即使 FAST 是常驻进程模型，如果一段时间内没有事件触发，函数实例还是会被云服务商销毁的。那这两个模型呢，其实也对应两种不同的应用场景。我举个例子吧，如果你要把我第一课中讲的代办任务应用部署上线，还记得小陈同学吧？他完成了第一个版本，他用 Express 框架开发的 MVC 架构， Build 呢他采用了 React，并且采用了 AndDesign Pro 的 React 组件库， Model 数据库呢它采用了 MongoDB。 小陈的第一个版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传统的 Web 服务。从可控性和改造成本的角度去看 Web 服务，服务端部署方案最适合的还是托管到 PaaS 平台，或者自己搭建服务跑在 IaaS 之上。正如我上一讲所说，使用 FAST 呢就必须在 FAST 的条件限制之内使用，最佳的做法呢就是一开始就选用 FAST 去开发。但是呢这里小陈的运气比较好，我们查了一下文档，发现 FAST 的 Node.js Runtime 原来是支持 Express 的，所以我们只需要少量的修改，小陈的第一个版本就可以用 FAST 常驻进程的方案来部署了。这里呢我要做个对比，在之前假设没有 FAST， 我们要将应用部署托管到 PaaS 平台上，启动 Web 服务时主进程初始化链接 MongoDB， 初始化完成以后持续监听服务器的80端口，直到监听端口的聚丙关闭或者主进程接收到终止信号。当80端口和客户端建立完 TCP 链接，有 HTTP 的请求过来的时候，服务端就会将请求转发给 Web 服务的主进程，这个时候主进程会创建一个子进程去处理这个请求。那么在 FAST 常驻进程的模型下，首先我们要改造一下代码， Node.js 的 server 对象采用 FAST runtime 提供的 server 对象，然后我们把监听端口改为监听 HTTP 事件，启动 Web 服务时呢主进程初始化连接 MongoDB， 初始化完成后持续监听 HTTP 事件，直到被云服务商控制的副进程关闭回收。那么当 HTTP 事件发生时，我们的 Web 服务的主进程跟之前一样 创建一个子进程来处理这个请求事件。主进程就如我们上图绘制的蓝色的那个圆点，当 HTTP 的事件发生时，它创建的子进程就是蓝色的弧线箭头，当子进程处理完后就会被主进程回收。在我看来啊，常驻进程呢，就是为了传统的 MVC 架构部署上 FAST 专门设计的。数据库呢，也可以使用我们原来的 DB 连接方式。不过啊，这样做呢，会增加冷启动的时间，从而导致呢，第一次请求的延迟增长，甚至呢，会失败。比较适合的做法呢，是我们第一课中 serverless 架构时所说的数据持久化采用 BUS 服务。那么我们能否用用完即毁型来部署小程的这个 MVC 架构的 Web 服务呢？当然可以，但是我不推荐你这样做，因为用完即毁型对于传统 MVC 的改造成本太大了。说到这里呢，我们再将上面两个模型的示意图镜头稍微拉远一点，加上 HTTP 的触发器一起看看。其实呢，从另一个角度看， HTTP 的触发器就是一个常驻进程的模型一直在等待，不过这个触发器呢，是由云服务商负责罢了。这里我再啰嗦强调一下，还是我们上一讲所说的 FAST 呢，只是做了极端的抽象，云服务商呢，通过技术手段帮助开发者屏蔽了很多的细节，让他们尽量只关注代码本身。所以用完即毁型中，我们只要将 MVC 的 control 层部署到函数执行就可以了。这也意味着我们要将 MVC 架构中的 control 函数一个一个拆解来部署，一个 HTTP 的请求对应一个 control 函数，而 control 函数实力启动的时候去连接 MongoDB， 在一个请求处理完之后呢，就直接结束掉。你如果要提升 control 函数的冷启动时间的话， model 层同样要考虑 bus 化的改造。这里你可能听着有点陌生，没有关系，后面我会通过代码给你演示，到时候你再理解也不迟。现在呢，我们理解了两种类型以后，我们再来看看 FAST 是怎么收费的，以及常驻进程这种模型会不会官方多收费。云服务商的 FAST 收费标准呢，是各不相同的，但他们都会提供一定的免费额度。我给你归纳一下 FAST 的收费标准，主要有两个维度，调用函数次数和函数耗时。调用函数次数呢，是指函数每次被事件触发，计数器就会加一。例如我们的 Hello World 的例子， index.js 文件的 handle 函数，它每被调用一次，计数器就会加一。这种模式因为不占资源，所以资源的利用率较高，收费低。另一种是函数耗时，也就是说函数执行的运行时长，它的计算单位就是 CU-S， 也就是 CPU 运行了多少秒。例如我们上面代办任务改造的常驻进程型和用完即毁型，多数情况下其实它俩的函数耗时是一样的。这里可能有些绕啊，需要我给你再解释一下。常驻进程型改造后主要占用的是内存，而 FAST 的收费主要是针对 CPU 的计算时间。也就是说啊，常驻进程的模式并不会持续的收费，但是常驻型的应用冷启动的时间会增加，所以我们要尽量避免冷启动。那避免冷启动呢，通常又需要一些额外的工作，比如说定时触发一下，或者购买预留实例，这些地方呢就会产生额外的费用了。这样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常驻进程型改造 MVC 应用的话，用起来还是有些别扭的呀？是的，我们上面也说了，常驻进程模式是为了传统 MVC 架构部署上 FAST 专门设计的，这算是一种权宜之计吧。用完即毁型改造以后呢，同样冷启动时间会增加，但是冷启动的时间是云服务商负责的，我们 control 函数的执行时间和 MVC 部署在 FAST 中 control 执行的时间是一样的，每个请求增加了冷启动时间，响应时间会更长一些，但我们不需要考虑额外的成本了。
那学到这儿，相信你啊也可以感觉到了，用完即毁型也不太适合传统的 MVC 架构的改造，也是一种权宜之计。但这是 FAST 最重症的用法，肯定还是有它的用武之地的。
接下来呢，我们把焦点放在用完即毁型上， 来看看具体它有哪些更自然的场景可以使用。我们做开发的呢，多多少少都知道，目前最成功最广泛的设计模式就是 MVC 模式。但随着前端 MVVM 架构越来越火，前端的 View 层逐渐前置，发展成 SPA 的单页应用，后端的 Control 和 Model 层逐渐下沉，发展成面向服务编程的后端应用。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前后端就更加彻底的解耦了。前端开发可以依赖 Mock 数据接口，完全脱离后端的限制，而后端的同学呢，则可以面向数据接口开发，但这也产生了高网络 IO 的数据网关层。Node.js 的异步非阻塞和 JavaScript 天然亲近前端工程师的特性，自然的接过了数据网关层，因此啊，也就诞生了 Node.js 的 BFF 层，也叫胶水层，它将后端的数据和后端的接口编排适配成前端需要的数据结构，提供给前端使用。那我们的程序员好朋友小陈呢，也跟进了这个潮流，将代办任务 Web 服务重构成了第二个版本。他将原先的应用呢，拆解成了两个项目，前端项目和后端项目。前端项目呢，采用 React、 and Design Pro 还有 Wumi.js 做单页应用，后端项目呢，还是采用 Express。 咱们这个专栏的事例呢，也会采用这个技术架构，一步一步的教你在云上部署 SPA 和 FAST 的混合框架如何演进。那就像文稿中的图示所展示的那样， BFF 层充当了中间胶水层的角色，粘合着前后端。未经加工的数据呢，我们称为原数据 Raw Data。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原数据几乎是不可读的，所以我们需要将有用的数据组合起来，并且加工数据，让数据具备价值。对于数据的加工和组合呢，我们称之为数据编排。BFF 层通常呢，由善于处理高网络 IO 的 Node.js 应用负责。传统的服务端运维 Node.js 应用啊，还是比较重的，我们还是需要购买虚拟机或者托管到 PaaS 平台上。因为 BFF 层只是做无状态的数据编排，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用 FaaS 用完即毁型的模型替换掉 BFF 层，就像圈子里最近老说的新名词 SFF，即 serverless for frontend。 好的，到这里呢，我们已经理解了 BFF 和 SFF 的演进过程。现在呢，我们再串一下新的请求链路的逻辑。前端呢，一个数据请求过来，函数触发器会触发我们的函数服务，函数服务启动以后呢，调用后端提供的原数据接口，并且返回原数据，加工成前端需要的数据格式，我们的 FAST 函数完全就可以休息了。具体呢，请参考文稿中的图示。另外，除了我们自己的后端应用数据接口，互联网上还有大量的数据接口供我们使用。例如疫情期间，你需要爬取一下各地的疫情数据、天气预报，这些工作都可以放在 FAST 上轻松搞定，并且啊，基本还能免费，因为目前各大云服务商都提供了免费的额度。这个啊，我已经讲过给你听了。编排后端接口，编排互联网上的数据，这两个场景我想你也很容易想到了。不过我觉得呢，编排云服务商的各种云服务才能让你真正体会到这种触电的感觉。我第一次体验之后啊，就对我的同事说，变天了，真的变天了，喊了这么多年的云计算时代真的来了。那服务编排和数据编排呢，就很像了。主要的区别呢，是对云服务商提供的各种服务进行组合和加工。在 FAST 出现之前，就有云服务编排的概念，但是服务编排受限于服务支持的 SDK 语言版本。常见的情况啊，是我们要用 YAML 文件或者命令行来编排服务。我们要使用这些服务或者 API 呢，就要通过自己熟悉的编程语言去找对应的 SDK，然后在自己的代码中加载 SDK， 使用密钥调用 SDK 的方法进行编排。就和数据编排一样，服务端运维部署的成本非常高，而且如果没有 SDK， 则需要自己根据平台提供的接口或协议自己去实现 SDK。 那有了 FAST 以后呢， FAST 拓展了我们可以使用 SDK 的边界。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小程的代办任务 Web 服务需要发送邮件验证码，我们可以用一个用完即毁型的 FAST 函数调用云服务商的 SDK 发送邮件，再用一个常驻进程型的 FAST 函数生成随机字符串验证码，生成后记录这个验证码，并且调用发送邮件的 FAST 服务将验证码发给用户的邮箱。而用户验证时，我们再用常驻进程型的 FAST 方法校验验证码是否正确。我还是用阿里云举例，我查阅了阿里云的邮件服务文档，发现它现在只支持 Java、PHP 和 Python 的 SDK。 那我们一直都在讲 Node.js， 这里没有 Node.js 的 SDK 怎么办呢？而如果我们根据阿里云邮箱服务提供的文档自己开发 Node.js SDK， 那肯定是绕了弯路，费了没用的力气。因为啊，我们发送邮件的用完即毁型的 FAST 函数功能很单一，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参考邮件服务的 PHP 文档，也就是用 PHP 的 SDK 创建一个 FAST 服务来发送邮件。你会发现啊，使用 PHP 发送邮件服务成本居然如此之低。这里我附上了视频解说，你可以去文稿中查看。你会看到这个例子中，我用了我并不太熟悉的 PHP 语言编排了邮件发送服务。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个也是 FAST 的一个亮点，也就是语言的无关性。它意味着你和你的团队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开发语言了，你们可以利用 PHP、 用 Java、 用 Python、 Node.js 各种语言的优势混合开发出复杂的应用。那 FAST 服务编排被云服务商特别关注，也正是因为它具备了这种开放性。使用 FAST 可以创造出各种各样复杂的服务编排场景，而且啊，还与语言无关，这大大增加了云服务商各种服务的使用场景。当然啊，这也对开发者提出了要求，他要求开发者去更多的了解云服务商提供的各种服务。甚至我还知道西雅图就有创业团队利用 FAST 服务的编排能力做了一套开源框架 Pulumi， 而且还拿到了融资。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去我们文稿中参考，里面有链接，可以去他们的官网看一看。好，到这里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就讲完了。我再来总结一下这节课的关键点。第一， FAST 进程的模型有两种，常驻进程型和用完即毁型。常驻进程型呢，是为了适应传统的 MVC 架构设计的，它看起来并不太自然。如果你从现在开始玩 FAST 的话，我当然首选还是推荐你用完即毁型，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 FAST 的优势。第二，追溯历史，我给你梳理了前后端分离发展的 BFF， 然后 BFF 又可以被 SFF 替代。不管是内部的数据接口还是外部的数据编排，FAST 都可以发挥出极大的优势，你看看我视频中演示的例子就懂了。第三，从数据编排再进一步，我们可以利用 FAST 和云服务商的云服务能力做到服务编排，编排出更强大的组合服务场景，提高了我们的研发效能。并且呢，通过我这么长时间的体验，我还是想感叹地说，依赖云服务商的各种能力，在通过 FAST 编排开发一个项目时啊，往往是可以做到事半功倍的。最后啊，我还是留一个作业给你，和上一讲类似，我视频中做了个简单的 demo， 相关的代码地址都已经放在文稿中了，你可以随便找个云平台去 run 一下试一试，百闻不如一见，体验完之后你可以在留言区谈谈你的感想。另外，如果今天这节课让你有所收获，也欢迎你把它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我是秦月，我们下节课再见。